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7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为什么不能随便发毒誓；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澳大利亚南澳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11日在州府阿德莱德市中心北大街的亨利王子花园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帮助世人明白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不同族裔的当地有缘人非常感谢学员，让他们有机会了解真相，支持终结中共恶魔。还有一些华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阿维安娜是越南移民的后裔，主动过来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不懈传播真相。他说，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真善人是我们需要的，中共正相反，他们是邪恶的，让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整体。他告诉学员，他自小就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我父母从越南来逃离共产党。他表示，很多世人想象不到共产党的邪恶，如果不持续揭露其罪恶，他会害更多的人。西人比尔上周遇到法轮功学员以签名反迫害，得知本周有活动又赶来支持，他很高兴进一步了解了真相和法轮功的美好。他对学员们说，你们做的事很重要，很有意义，我支持你们继续做好，祝一切圆满顺利。
10月10日上午11点至下午3点，来自全球退党中心悉尼分部的义工在悉尼市政厅广场举办解体中共请愿书征签活动，向过往民众派发解体中共内容的传单，并征集解体中共请愿书签名，得到民众的赞同。退党义工们沿着乔治街打出了中共隐瞒疫情祸害中国和世界，退出中共邪党，远离中共病毒，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等醒目的横幅。
10月18日是星期天，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西区最大的 Avondale 自由市场举行了讲真相集会及汽车游行，人们纷纷驻足观望聆听，有的人主动到车队集结处来了解每一标语牌的含义及真相，有的拍照录影，有的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和支持。纽曼是前进新西兰公众党的重要成员，也是新西兰直接民主总秘书长。他演讲说，虽说国家专制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但是中共独裁对人民的暴政却是史无前例的。在70多年的专制统治下，中共发明创造了各种巩固其地位、控制人民的方式，他们的手段残忍、暴虐、阴森恐怖，让医生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给他们经营的移植机构。这种残暴与冷酷的手段侵犯了所有人权法律，中共是一个全人类都应该谴责的变态组织。他们还精通如何掌控信息、制造谎言，企图把他们的罪恶行径掩盖起来，瞒天过海，证明其合理性，欺骗整个世界。我希望新西兰人民及政府都能加入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联盟，终结中共，让中国人民重获自由，让和平与自由重回中华大地。
10月1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又称鸽子广场， 和唐人街举行讲真相反迫害活动，活动吸引广大民众关注支持，很多人表达了想要深入了解法轮功的愿望，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反迫害，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反人类罪行，有的直接表达拒绝中共打倒中共恶魔的强烈愿望。与法轮功学员交谈的有缘人赞美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法轮功为人类带来希望。法国年轻人杰克正在伦敦访问朋友，了解真相后立即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他说，这非常糟糕，人们不该因为信仰被酷刑监禁，这必须被改变，尽快改变。杰克希望早日终止中共的反人类恶行。他说，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谎言，都是宣传，没有真话。今天说跟你是朋友，明天就翻脸不认人。
10月17日，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汉诺威主火车站对面的邦后夫街举办信息日。这一天有不少行人路过信息台，有的对在中国发生的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表示震惊，有的与学员交谈许久，还有人将学员挂出的“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的条幅用手机拍下。一名中国学生表示，他小时候受过中共的洗脑，出来后了解了真相，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员，临走前他还上前拥抱了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给学员送上了祝福。
10月10日，美国费城历史地标独立宫的自由钟景点，部分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和集会的形式向过往游客展示法轮大法令人身心受益的美好，以及仍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真相。集会主持人亚历克斯宣读了宾州州长沃夫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28周年的贺信。沃夫在信中说，在我们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同时，我们应当遵照真善忍的教导。我赞扬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的努力，我希望这个学会将继续强化费城社区，对整个宾州的贡献一直延续久远。作为州长并代表宾州的所有居民，我很高兴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周年。许多游客被学员们祥和的练功场面所打动，不少人主动前来询问，并在了解真相后签名呼吁停止迫害。来自弗吉尼亚的马塞拉表示，他通过这场疫情了解了中共的罪恶，包括镇压法轮功中的残暴。他表示，所有人都应该站出来制止虐杀，因为做好人没有错。华人李先生居住在大费城地区，他对学员表示，最近几个月中共病毒在全球传播，让许多人开始思考中共的本质以及它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李先生说，可是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过去的21年里一直在承受着这种苦难，并且坚持不懈地向民众介绍中共欺骗与暴力的本性。他补充说，虽然历经困难，但是现在人们终于陆陆续续认识到这些，也说明中共被全世界抛弃的日子快要到了。
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竞选顾问和政治策略师道格拉斯·斯科恩在他最近的新书中表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中共一直在进行非法剥削性的贸易，从窃取知识产权到强迫美国贸易伙伴向中国公司提供技术知识。斯科恩说，我们需要对中共采取系统的对抗政策。斯科恩还说，美国必须支持法轮功和那些不满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年轻人。
10月3日和10日两个周六，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都有几十辆头顶各式解体中共真相展板的汽车组成车队巡游，从纽约的法拉盛出发，环绕曼哈顿市区中心，再到法拉盛缅街市中心。真相车队巡游吸引了很多民众的目光，不少行人拍照， 还有西方人从副驾驶座位上探出身来拍照，有司机向车队大喊加油，在等红灯时很多次行人向司机们竖大拇指表示支持和鼓励。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攀枝花市现年67岁的法轮功学员钟毅芳女士被绑架非法关押近一年，现在已被非法判刑4年半。她被迫害的出现严重的尿毒症，骨瘦如柴，肚子肿得老大。钟毅芳在2009年被绑架非法判刑8年，2017年1月才出狱回家。2019年11月讲真相，被丙草岗临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攀枝花市看守所。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法轮功学员曾幼梅、马玉芝和张文玲分别于2020年2月1日、3月17日被绑架。目前曾幼梅被非法判刑4年，马玉芝和张文玲被构陷到东阿县检察院。曾幼梅已上诉至聊城市中级法院。
河北保定黎县鲍圩乡东孟长村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朱素荣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2020年9月24日被高阳法院非法判刑3年10个月，勒索罚金50000元，朱素荣已上诉。
福建福州市台江区法轮功学员张晶，男，46岁，2018年12月13日被网判5年半，被劫持至福清监狱。从2019年6月，张晶遭受攻坚组洗脑迫害，绝食要求无罪释放，已被强行灌食1年多，多次生命垂危。2020年9月，家人得知，张晶再度命悬一线。
吉林省柳河县法轮功学员孙群英两次被非法劳动教养，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共计5年，经历多种酷刑迫害，2017年6月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2020年10月8日在恶警的胁迫中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每个周六下午，西班牙巴塞罗那法轮功学员们都在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通过真相展板和传单，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呼吁制止中共暴行。10月17号下午，贝蒂女士在听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感到震惊，在征签簿上签名后，他问还能为停止迫害做些什么。海梅先生在签字后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并祝法轮功学员们好运。
10月1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伦敦唐人街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吸引过往民众关注支持，签名反迫害。英国人吉姆对学员说，我感到你们在向世界发出平和的能量，我从这里经过就有这样的感受。吉姆介绍自己是伦敦人，非常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曾在捷克布拉格看到法轮功的活动，并在那时签名表示支持。我认为法轮功学员非常勇敢，尽管他们被如此迫害，但他们一直站出来反对迫害。
每逢周末，丹麦哥本哈根法轮功学员在库尔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告诉人们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真相。不少人主动过来咨询和签名，支持反迫害，拒绝中共。一对丹麦年轻人过来签名说，我们知道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两位来自立陶宛的女士问学员，我怎么能帮助你们？签名可以吗？我们来自前共产党国家，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邪恶。
90月间，每周六的下午，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都在美丽城进行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法国人斯特凡研究历史，他在美丽城遇到法轮功，他说， 我今天才知道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这么多年了，这里有我的一份责任在里边。尽管我没有最初的主要责任，但我穿的衣服可能是中国制造的，如果可能，我可以买别的产品，而不是买可怜的中国人受剥削和迫害制造出来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964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9月被绑架骚扰。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9月中秋节前夕，中共为了维稳清零，至少有96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和街道社区人员绑架骚扰，其中绑架356人，145人已经回家，一人走脱，两人失联，骚扰608人，强制洗脑25人，离家出走7人，抄家164人，非法判刑55人，庭审69人，批捕14人，构陷到法院、检察院80人。63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被绑架最长者90岁，已经回家。9月份，中共不法人员绑架法轮功学员356人，迫害最严重地区是黑龙江56人，江苏省41人，吉林省31人，辽宁省31人，湖南省27人，山东省25人，四川省21人，迫害最严重城市是哈尔滨市38人，南京市33人，长春市15人，吉林市13人，亳州市11人，常德市11人，宜春市10人。9月10号，所谓的中共教师节期间，中共不法人员绑架修炼法轮功的教师6人，骚扰11人，判刑4人。今年1至9月，修炼法轮功的教师被非法判刑14人，绑架61人，骚扰49人。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中共法官、警察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60多万元，其中法庭非法判罚金23万6千元，警察非法抄家勒索现金36万4千元。18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停发、扣发养老金，一人被无理终止工作合同。
内蒙古、河北、山东、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简讯。9月末到10月初之间，内蒙古扎兰屯市610司法局办事处、社区等部门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与迫害，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放弃修炼的保证。内蒙古扎兰屯市610头目徐连臣带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魏玉海，不过态度已经很缓和了，要求魏玉海所谓配合工作，遭到拒绝后离开魏玉海家。此外，对扎兰屯市法轮功学员荣凤山、吕文婷进行电话骚扰，对法轮功学员王增玉、王庆珍也派人骚扰。上周，河北沧州市南皮县陆续有几名法轮功学员再次遭到骚扰，参与骚扰人员包括村干部、社区人员，还有单位领导，要求签不修炼的保证书，还有社区工作人员扬言如果不签就给送到沧州去，也有的说只要签字有什么困难都能帮着解决，用利益诱惑，找家人子女，用亲情施压，反正是无论用什么办法只要给签字就行，假的也行。10月16日晚9点多，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公安局闯入法轮功学员华丽琴家中，绑架了华丽琴、陈军、孙秀娥、李桂华、徐姓学员等6名学员和华丽琴的丈夫，并对多名学员抄家，抢走了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李桂华、徐姓学员当晚回家。10月16日中午，吉林省通化县快大镇派出所两个警察和一名社区人员去法轮功学员唐丽丽家，让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说不签就把她低保拿下来不给了，遭到唐丽丽的拒绝。他们又让她儿子签，唐丽丽不让她儿子签。警察还去了高同秀家， 他们让他在三张纸上签字，并说不签会影响孩子，以后找工作都不好找。同修的丈夫想签，高同修说不能签，我要不练这功，我的身体就完了。他们就走了，最后字没有签。
辽宁省本溪市同一天，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20年10月15日早上，辽宁省本溪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本溪市法轮功学员巫成军、肖娜早上7点钟在家中被本溪市公安局伙同北地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20多人绑架抄家，被抢走大法书籍20多本、多部打印机、电脑、大法资料、台历等私人物品。本溪市南地法轮功学员王宝芝被本溪市公安局伙同南地千金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绑架，非法抢走电脑。本溪县小市镇下堡村法轮功学员李小霞被小市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时去了4辆警车，搜走他的很多私人物品。本溪县法轮功学员张桂荣被观音阁派出所绑架，本溪市北台区法轮功学员刘义玲、李鹏飞被多个警察绑架。
建议做资料的同修关注更新的各类明慧期刊。本地有一位同修做真相资料好几年了，今年的一天，我偶然地向他提起某某期刊更新了，他却不知道，一直还在打印刚开始下载的早期期刊，而里面却有错字，以往也一直这样做，从不知真相资料，也包括不干胶、真相币等，有时会更新。所以建议做资料的同修上明慧网时，关注一下要打印的资料有无更新版。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找到明慧网群，点开更多，点开明慧期刊网，然后点开更新期刊 New， 即可看到更新的期刊等。最好把此网页保存为书签，到用的时候直接点书签就行了。建议这方面明白的同修多提醒一下身边的做资料的同修，因为这其中有很多是老年同修，有些技术方面不是很懂，像保存书签虽然简单，但不一定知道怎样操作。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4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真心忏悔，奇迹出现。大陆来稿。一，真心忏悔邻居大姐得健康。我的邻居谢大姐今年65岁，近几年谢大姐因受邪党迷惑，说过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生了病，去年住医院做手术，从此身体更加虚弱，面黄肌瘦，见一点凉风就感冒，经常吃药打针。收麦子的时候，别人都穿短裤短褂，她还穿毛衣戴着厚帽子，走几步路她就气喘，得坐在凳子上做饭。她失望地对我说，老天不想让我活了。见他痛苦的样子，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听明白了，马上忏悔，向大法师父认错。因他没文化，让我代笔写了郑重声明，一连几天他都向师父忏悔，并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几天后他去了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家，一个多月后回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了，真灵，谢谢师父，现在我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浑身是劲儿。二，谤师谤法头痛欲裂，真心忏悔重获健康。再说一个我家的例子，自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我受到邪党迫害，大儿子对法轮功误解，经常大吵大闹， 说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后来他生了病，头痛头晕，脖子后背疼，胃疼，脚疼，他吃了中药吃西药，针灸拔罐，听说哪里看得好就去哪里，野郎中名医生找了一大堆，做了医学上的各种检查。今年邪党以清零为名骚扰他，配合邪党人员逼着我放弃修炼，我严辞拒绝，他以死威胁我，磕响头，把双腿磕肿流血，自己把脸打肿打破。他见我不动心，就破口大骂，谤师谤法，造下很大罪业。事隔几天，他就头疼，脖子后背疼，头晕恶心，不能吃东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病。我去看他，他见面就说，我实在受不下去了，你求求您师父救救我吧，我错了，对不起李老师。我说，你要想好就真心忏悔，师父的经文理性我早就背给你听了。师父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选自师父新经文理性。求生的愿望使他马上写了郑重声明。事隔一个星期，他见了我，高兴地说，我好了，头也不疼了，不晕了。这两件是我最近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给有同样经历的众生提个醒，做了错事真心忏悔改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支持大法，只有这样才可能脱离苦难，得到大法救度。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感恩师尊保护，大洪水不入我家。四川乐山市来稿。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已有4年。今年8月18日早晨5点钟，村上突然来人通知我们说，洪峰早晨8点钟到达我们这里，叫我们村上的人赶快离开家，向安全地方转移。我们家住在乐山市青衣江河边，于是全家人立即起床做撤离准备，但我们没有马上离开，我们眼看着洪水一尺一尺的上涨，9点钟洪水已上到河岸，淹没了我们的庄稼，又淹没了我们的房基，淹没了鱼塘后还在快速上涨，再上涨一尺就要进我们家了，我们全家人不得不全部撤离，到地势高的地方等待洪峰退去。中午12点钟，有人告诉我们说，洪水已把我们家外面的大路都淹了，大路比我们家的地势还高，不修炼的家人担心我家的房子一定会被水淹。下午4点后，洪水退去，各家都急忙回家看个究竟。当我们一到家，大家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我家的地坝没有进水，房子也没有进一点水，比我们家地势高的邻居家都进水了，邻居家的围墙都被洪水冲倒了，可我们家居然一点水都没有进。更奇怪的是，洪水淹没了我家的鱼塘，可鱼儿一个也没有被洪水冲走，全都悠闲地在鱼塘里游呢。我哥激动地说，太神奇了。我就说，做人要正直善良，不整人，不害人，不仗势欺人，不求名利，不求回报，乐于帮助他人。什么人什么组织叫你去整人去害人去做行恶行凶之事也不去做，这种人就有老天爷有神佛的保佑。我知道是师尊在保护弟子，洪水当然进不了弟子的家，感谢师尊保护了弟子和家人。
侄子起死回生的奇迹。内蒙古来稿。我侄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严重的心脏病，今年4月份住院做心脏膜瓣手术，术后12天还没醒来，以后的消息越来越糟，心脏渗血，各器官衰竭，急需输血却输不进去，医生再次下病危通知，人不行了，拔了管5分钟就完，带呼吸机走还是不带呼吸机走，他女儿苦苦地哭着求医生等等等等再等等，家里联系了殡葬一条龙，做了后事准备。 我们做叔叔婶婶的也心疼着急，孩子太年轻啊，20多万元的手术费是东凑西借的，也有好心人帮助的，钱花了，罪受了，不能人财两空啊。侄媳妇急疯了，她母亲急得住了院，说孩子要没了，我也跟孩子一路去了。我打电话告诉侄子的女儿，孙女，咱求大法师父吧，你进不去重症监护室，房间门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大法师父说，求求李大师救救我爸爸，反复念，这样你爸会好的。第二天有好消息传来，侄孙女说，我爸有意识了。然后每天传来好消息，老奶奶，我爸手能动了，我爸睁眼了，我爸回普通病房了。最后一天来电话说，老奶奶，我爸明天就出院了。出院后侄子打电话来说，李大师救了我，真灵了，医生指着我说，睁眼了，奇迹。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不能随便发毒誓？作者丹青。中共把为他而死叫牺牲，就是让人成为他的祭品，退出中共组织就能解除毒誓。清朝咸丰年间，遵化直隶州的一位刺史是个大贪官，他将一副对联挂在大堂中，我如王法恼徒弟，耳莫欺心头有天，已把自己装扮成清官。因当时官场腐败，这位刺史平安退休，未曾想一日出游登山途中失足坠落，头碰巨石，顿时头破脑裂，当场死亡，脑浆都出来了。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我如王法恼徒弟。这位刺史和当今的贪官好有一比，很多贪官都信誓旦旦宣称自己如何为人民服务，但却暗藏黄金。中共官员的腐败日益严重，一位体制内官员称，与其念八荣八耻，还不如让他们念天打五雷轰，还是中国的老话更厉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起誓是庄严神圣的事情，夫妻成婚之时会拜天发誓永结百年之好，朋友一结金兰时会摆酒水或设案焚香跪地起誓。古人发誓的对象一般是神明、上天和祖宗，因为他们能赏善罚恶。古人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国古代却有作恶遭雷击的记载，毒誓会应验，此言不虚。陷害岳飞奸臣张俊死于万人之口。在《说岳全传》中，张俊是个恶贯满盈的大奸臣，他任右军都督时曾是武状元选拔的四大主考官之一。开考当天，张俊跪在香案前立了一个颇为奇怪的誓言，下官张俊，南直隶顺州人，如有欺瞒主公，徇私枉法之举，必死于万人之口。午试期间，张俊与张邦昌等人合力打压岳飞，却弄巧成拙，使小梁王柴贵命丧校场。高宗继位后，张俊官至后军都督，再次与张邦昌合谋陷害岳飞。张邦昌被罢黜为民后，张俊又与奸臣秦桧沆瀣一气，致使岳飞含冤遇害。不过张俊最终也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朝廷将张俊的恶行审明定罪后，宋孝宗亲下旨意，将其押往栖霞岭岳飞墓前处决，又亲赐岳家500斤生铁，将张俊等人铸成铁像，跪在坟前。张俊被押到栖霞岭后，经岳夫人首肯，愤怒的百姓们一拥而上，将其咬得血肉淋漓，当场殒命。自己当初立下的誓约终于得到了应验。沾染一钱，身首分离。清朝咸丰年间，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有位县令，要加收漕运费用为自己谋利， 遭到民众反对，他召集百姓，率领与漕运相关的胥吏20人到城隍庙中对神发毒誓，说所加工费出于不得已，非以肥私囊也，半漕加费捐滴归公，有沾染一钱者，官不能保，首领已没。意思是官员死时不能保住脑袋，身首分离，胥吏等竭力受显罚。钱收上来后，县令和胥吏们一起中饱私囊，把钱瓜分了。不到一年，20位胥吏相继死亡，无一存活。县令脖子溃烂，生了一个大疮，病情日益危急。一天，县衙的守门人恍惚间看见一个城隍神模样的人进来后，提着县令的脑袋缓步离开。他急忙向后院跑去，刚跑几步，就听见后院传来家属的痛哭声。原来县令刚刚过世，死时竟烂头颅而死，真的应验了他官不能保，首领已没的毒誓。当地民众都知道县令和胥吏们因贪污违背毒誓遭到了报应。天打雷劈一一应验。2008年8月，大陆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福建福清东汉一许姓男子为赖账，手持铁棍时不惜对天发誓，称如确实欠钱就遭天打雷劈，结果一分钟后就遭雷击，最终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事后许姓男子将500元钱还给了朋友。几年前网络上还登载了这样一件事：乡下一家铁厂要过中秋节，节前员工集体放假回家，给留守厂里的看门人买了5斤猪肉，让其过节时使用。当时做饭的师傅与看门人都在场，不久5斤猪肉不翼而飞，看门的说是做饭的拿了，做饭的人不承认，两人为此争吵不休。为了证明各自的清白，两个人在厂区的中心院子里烧香发下毒誓，谁拿了肉就死在8月15。结果那年的中秋节，做饭的师傅真的死了。人为一己之力伤害别人会造业，而迫害神佛会造下大罪。1999年，中共对修炼真善忍宇宙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残酷迫害。21年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有很多遭到恶报，有被车撞死的，有翻车死亡的，有得怪病死的，有被雷击死的，有被电死的，有得癌症死的，有无缘无故倒地死亡的，有遭到精神刺激上吊自杀的，有因其他罪行败露畏罪自杀的等等。黑龙江省哈尔滨阿城市涤纶厂的刘明学曾污蔑法轮功，2001年6月在深圳的一个游泳池中游泳时被雷劈死。山东省莱西市江山镇财政所负责人李忠德2000年春在江山月报上发表诗歌攻击法轮功，夏天在地里干活时遭雷击死亡。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宝村68中学美术教师张统兴曾组织学生在诽谤法轮功的征签活动中签名，且画漫画攻击谩骂。2003年8月11日，张同兴在钓鱼时天空突降大雨，遭雷击死亡，此时头部有大洞，后脑流血，头发焦糊。他们中的很多人跟着中共迫害好人，受中共无神论影响，不怕报应，最终遭到天谴。中共让人发的是毒誓。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曾发过一个毒誓，即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的事业奋斗终生。中共是西来幽灵，他的精神来源是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而马克思就是一个痛恨上帝的撒旦教徒。共产主义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被世人所摒弃，他就是撒旦在人间的代言人。撒旦恶魔的形象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描绘，比较多见的通常是一个古蛇形象，这个形象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兽。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是一条蛇，在人们肉眼看不见的低层空间存在。当你举起拳头向中共宣誓的时候， 实质上是把一个毒誓发给了撒旦，说要把生命献给他。那个蛇就在你的额头上或者举起的右手上打上了它的印记，这个印记不在你的肉眼可见范围之内，它在另外的空间，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能看到，比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够识别披着人皮的白骨精，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能够识别妲己被狐狸精附体。中共的所有这些罪恶，它的组成部分党团队成员都要替他承担。你可能没有直接参与，或者没有做这些事，或者不交党费了，以为超过年龄就不是团员队员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你入党团队的时候，已经和中共以及他背后的邪灵签订了卖身契，证据就是那额头上的印记。神佛慈悲，给善良的人一次赎罪的机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神佛就会帮你解除与邪灵签订的卖身契。当恶魔在宇宙中被铲除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就会平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一丝一念中走正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5日。我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98年得法修炼，到如今也算是老大法弟子了。我只有小学3-4年级的一点文化，可是修炼中师父给我开智开慧，凡是资料点用到的器材我都能熟练的运用。一个不识几个字的农村老太太，这么多年来电脑能够熟练操作，打印机的更新换代我也能得心应手，在负责本片的资料之外还做着片区的协调工作，这使得自己在其过程中滋长了许多人心而不自知，还觉得自己修得好。最近制作台历中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意识到了自己在一丝一念中实修的欠缺。今年的第一批台历制作发完之后，几个协调人经过交流，计划再制作一批。在历年制作台历时，原料都是3-4天内同修给我送来了，所以今年我一直在家等着，从上午等到晚上，一天天焦灼地等着，哪儿都不敢去，哪儿都不敢动。10多天了还不来，到底有啥事了？有事也该回句话呀。因为担心同修来了进不了门，我也不敢外出，这时就开始抱怨同修了，都没人管，都没人联系。半个月后货来了，也不知送货同修没说清还是我没听清，我仍旧按原定的台历架数量加班加点的制作了。完工后封好箱子，等 A 同修来取货。这几年的台历都是我和 A 同修合作的，我负责打印裁剪，他负责装钉。第二天 A 同修来了，说这次没那么多架子，不用制作那么多。我当时就火了，每年都这样，今年我费心费力做得正好，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结果还是多做了200多套。同修 A 说，没事儿，给其他片的同修吧，他们肯定还没做呢。我当时那个心别提多难受了，真是有点剜心透骨的。我们费心费力没人管，为什么就得我们管别人呢？同修 A 也有点急了，说你得考虑同修的难处啊。我也急了，说又花钱又费时费力的，谁考虑我了呢？同修 A 也不客气了，说你以为是在给自己干活呀？ A 同修走后，我发完下午6点的正念，心里还是不平静，就外出找同修商量台历的事情。7点左右回家后，突然肚子疼， 这是我从来没有的现象。到了卫生间，更是疼痛难忍，汗珠像水一样往下流，连呼吸都异常疼痛。两个孙女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的，我根本不能回答。我说，奶奶今天犯错了。我一边发正念，念大法好，一边求师父，并向内找自己的过错。我回想今天的事情，首先自己心不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练功人在修炼当中会遇到难，这个难来的时候，可能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会出现勾心斗角等等这些事情，直接影响到你心性上的东西，这方面比较多。而我今天完全忘记了自己是练功人，表现都很常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全球大法弟子，无论哪个阶层，哪个行业，都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形式，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救度众生。怎么能区分是你的、我的呢？海外的同修，多少年如一日，不分昼夜，不管天气多么异常，一直在利用景点、电话平台、各种媒体以及游行、使馆外静坐练功等等方式救度大陆的众生，而自己就在同一个县区，还分你的、我的，一门心思都在本片区上，心胸如此狭小，只看到眼前，不考虑整体，更没想到圆融同修，自己还是协调人呢，现在想来真是羞愧难当。其次就是有一颗贪天之功的心。资料点的资金是同修资助的，干的活主要是通过法器来干的，出了问题技术同修也会来帮助，其他环节也有同修的付出与帮助，就算自己能操作，也是师父赋予了自己智慧，只不过用了自己一点点时间而已，我竟敢把功劳归于自己，现在想来真是大吃一惊呀。最严重的就是自己的一颗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供货的同修确实有他们的难处，什么时候发货也有供货商的问题，不都是自己说了算的，还有车辆问题、安全问题、时间问题等等。尽管 A 同修多次说过供货同修不易的事情，每次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还一个劲儿地抱怨他们。还有 A 同修，他老父亲年迈，姐姐帮着照看，利用星期天回家帮姐姐干农活，加班加点做了台历往回送，可听说他们片区还没开始发台历，当时我心里还很不屑，心想你回家是干农活，又不是做大法的事情，我们这儿都发完了，你们那儿还没开始呢。这样我一直在向内找自己，不到两个小时也可能是找对了，肚子不疼了，我赶紧到师父法相前认错。这件事是我感到了修炼的微妙，事虽然不大，但修炼的境界就在一念之间得以体现。正如师父在《红岩三一念》这首诗词中所言，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这也使我意识到，真正的修炼者就应该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用大法来衡量，不断去实修，这样才能走正，走好大法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福报与有求》，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长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日。修大法是有福分的， 无论是常人顺应真善忍，还是修炼人同化真善忍，都能在世间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大法给予的福报。明慧网报道了很多发生在大法弟子及家人身上的福报故事，向世人讲述大法的美好，给人指出一条光明的路，这是为了救度世人而讲述真相的一个角度。我看到一些同修意识不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把自己等同于常人，也跟着求常人中的利益，不断念九字真言，求师父考高分上重点大学，孩子找个好对象好工作，诸如此类。也有的大法弟子为自己亲人的病痛求师父，有时是因亲情放不下，带着有求之心做这些事。大法弟子可以发正念排除干扰，清除障碍家人明真相的因素，多讲真相，促使他们真正的生命得救。常人的命有定数，该还业到什么程度，明真相得福报的因缘关系，该留还是该走，神看得一清二楚。学员在人中修炼，要用更高的理来要求自己，不能把自己这种放不下的修炼状态参入其中，反而把事情搞复杂。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说，宗教被破坏的最大原因是人心不行了造成的。拜佛的不是为了修佛，而是为了求佛保佑发财消灾生儿子，为了生活的如何自在。修炼的人是要放下世间的一切执着的，人牢牢抓住常人中的利益怎么修成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勿执着冬天大瘟疫》，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同修都很忙，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但是个别同修特别执着冬天的二次瘟疫，怀着各种人心做预测等等。其实我们执着常人社会发生变化已经不是一次了，一次次的执着造成了好多不必要的损失。为什么执着？因为有人心。我们是大法弟子，只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就行了。至于是否有瘟疫的更大冲击，有多大冲击，不需要操心。师父要我们救人，我们的心思就放在救人上。师父说过，人世间是个谜，所以最终啥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师父说过，师父收了所有人的命，所以师父把握着一切。师父说过，凡夫中抓起来的是报应，一个都不冤，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常人的结局，只要抓紧时间做好我们该做的事。至于常人的归宿，有大法来衡量。所以归结为一句话，放下人心，放下执着，放下瘟疫，放下其他种种，做好三件事。个人体会，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